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The orcas are going
to be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胜选后，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陆克文删除了当年一系列尖锐批评特朗普的推文。近日呢，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重要助手呢，在转发陆克文关于特朗普胜选的官方声明时，附上了一个沙漏动态图。
有人据此猜测呢，是澳大利亚将面临更换驻美大使压力。有人上面说，因为沙漏它意味着一个时间的倒计时哈。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政治人士的社交媒体言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政要此前对特朗普的批评，对澳美两国的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非常欢迎您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简要回顾一下相关的内容。在特朗普的重要助手近日在转发陆克文关于特朗普大选获胜的官方声明，并附上沙漏动图，暗示这位澳大利亚驻美大使的引号时间到了之后呢，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在陆克文问题上向政府施加更大压力，称总理阿尔巴尼斯在选择陆克文担任驻美大使是船长的选择，也就是意味着这个船长的选择指政治领导人在未经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啊，这一决定呢使政府陷入困境，这是反对党领导人的说法。
那么联邦反对党领袖彼得达顿还没有要求政府换人，但是似乎从之前有条件的支持陆克文变成了为公开转变为了这个公开猜测撤掉陆克文驻美大使职务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达顿在上周三说呢，我们一直支持陆克文，我们以前也曾经公开批评过我们对于大使的支持，他以我们国家的名义开展工作非常重要，他在公共辩论中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贡献者，特别是作为前总理他很受尊敬。
他说呢，我希望他能与新一届政府建立关系，就像他与现任政府建立的关系一样，这是上周三达顿说的哈。但他在上周四的时候又表示呢，总理目前面临的困境是，如果他解雇陆克文，那么他该如何处理外长黄英贤？如果他解雇黄英贤，鉴于他自己也对当选总统特朗普发表过诋毁言论，就是总理他自己该怎么办呢？这是他上周四又改口了。
是的，那么发表这个沙漏帖子的特朗普的助手叫丹斯卡维诺，在上周呢已经被特朗普任命为了白宫的副幕僚长。说到陆克文呢，是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前工党的领袖，同时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一位中国通。从2023年3月起，他担任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是这个职位首次由前总理出任的这么一个政治人士。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之后呢，陆克文就删除了当年他一系列尖锐批评特朗普的旧推文。他曾经在这些推文当中说，特朗普是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总统，而且指责特朗普是西方的叛徒。
特朗普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陆克文引号着他的原话，不是最聪明的人，说他让人讨厌，还说如果是充满敌意的人的话，他在驻美大使的位置上待不久。
那么就删除推文，陆克文在他自己个人的网站上发表了声明说呢，他说这些被删除的言论大多是自己担任美国独立智库亚洲协会主席期间，也就是他在出任美国大使之前发表的社媒政治内容。那这个删帖呢，是出于对美国总统的尊重，也为了避免个人观点被当作澳大利亚大使的观点，进而被解读为是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最终呢造成误会。他在这个声明当中最后还说，陆克文大使期待着与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合作，继续加强美澳联盟。
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各政要包括总理以及其他
的
一些政要都支持这个陆克文继续担任澳大利亚驻美大使。听众朋友， 您怎么看待政治人士的社交媒体言论的影响力？澳洲政要此前对特朗普的批评对澳美两国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温馨提醒啊，本节目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
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James， 您好。
你好啊，主持人
好。
你好。
我觉得这个不要撤掉，因为你陆克文的话呢，他是一个政治家，比较了解美国、中国和澳洲三种关系。他所谓评那个特朗普，他不是凭空的说的，就是他第一任执政的时候做错了很多很积极的那种那种事情，而且连欧洲欧盟都反对他的，所以他说那个话是制止那个见解，也是代表他有一个独立的思考能力。所以我们需要这种政治家能说话的，我们澳洲人应该支持他的。这什么有什么好撤的？所谓撤的话，自由党那个所谓现在的反对党，他老说是以为是跟着美国大佬就有的吃，他这种的那种奴隶式的管理是没用的。所以我觉得呢，陆克文呢他就表达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那种想法，但是他有时候呢也在美国那边说中国的坏话的，但是他只不过在中间的衡量一下对澳洲的利益关系，有时候呢又同他说好点话，有时候呢得意相当于新加坡的李显龙一样有时候中国太强大的话会走到极端的，美国呢要存在的，就是相当于这种在两三个国家之间呢拿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就要支持一个独立的不要跟随人家做二老三老四老那种地位的，那你甚至要培养这种人就是我觉得。
谢谢 James 的看法，谢谢您。背景音里面有布谷鸟也在参与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听的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们好。说这个陆克文这个大使的这个事情啊，其实现在他已经是大使了，那他说的事情呢是他在从事大使之前的这个工作的时候说的那些话。如果这个话呢还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克己复礼，在什么角度在什么角色就应该说什么话。他的问题并不是说他在那个之前说了那些话，他说那些话呢当然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要出任两国之间大使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不能以国内，他一定是两国，他要相对的保持所在国的中立，他不可能一屁股坐在所在国的一边，即便是他认为那样做是应该那样说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大使他不应该这样做。那么他的问题呢不是说他以前说了什么，他的问题是他以前说了那些东西以后我们还选他去做大使，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在这上面呢不可推卸。你让陆克文在大使的时候不说那些话吧，他说我又不知道以后要做大使，但是作为一个政府挑选一个以有这样言论偏激言论的人呢去做大使本身就是不严肃的，所以对这件事情我认为主要责任在我们政府挑选了这么一个不太中立的人去做大使这个职务。当然你要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那你随便说没有关系，但作为大使呢不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有这样言论的人呢政府不应该挑选他去做大使。既然已经做了大使以后呢，我想应该有所交代，应该有所交代，他应该退下来，只不过找一个适当的理由来退下来。至于说美国总统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其实我们知道几十年在川普当政之前，当然都有，他只不过是开了个头。其实我们很多西方的这些政府，包括工党政府，我倒不太喜欢他们，他们其实想的都挺好，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乌托邦的联合体，他们组织了很多乌托邦的联合体，世卫组织啦，联合国啦，什么什么世界贸易组织了。现在我们就知道 好的愿望如果没有好的办法进行实施的话呢，他们现在我们知道是头破血流，寸步难行，这些组织几乎都没有办法运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川普打出了这个改变的这个口号，通过呢志同道合有效的民主联盟来进行合作。这个合作可以说是跨州的，也可以是区域的，我们澳大利亚就参加了好多由美国主导这些区域，这些东西呢才是真正志同道合的民主联合体，它是有效的，不是乌托邦的。这样的话呢，对我们澳大利亚反而是有好处的。所以说川普当政以后对以前的那一些乌托邦的做法呢，我们应该彻底的反省，应该采取就用现实有效的方式来制定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和两国的这个政策。所以这个陆克文的事情，我认为主要责任是在政府选了这么一个不适当的人去做驻美大使，这个是我们应该检讨的，这是我个人观点。
谢谢张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先讲。
哦，好的，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好。
这个话题啊比较敏感。作为陆克文来说，我们看到了他做大使，实际上从总理降到部级单位，现在大概大使嘛就有正局级干部，他连这种能力都不够。所以他在对这个澳洲政治也好，你出身澳洲这个政治两党对吧有一种竞争，你对美国的政治应该了解得更透彻，你是当过总理的，所以这个总理来说是不合格的。他甚至做部长，然后呢他也自以为是中国通。我在那个就是说北京大学副校长对陆克文有些评论，他说他对中国根本不通，一知半解。这个校长叫什么名字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所以我对陆克文的评价相当低，因为他还要参与那个就是说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古特雷斯的那个时期嘛。所以等等一些，在布什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居然想要叫做美国跟中国开战，这个人工党给我说实话我是投他一票的。这一次给我的要教训，从此以后我对这个工党的彻底失望。就是我让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在参加类似的节目里面我讲到这个问题过，澳洲五十年出不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个伟大的政治家影响世界格局，澳洲出不了，不管是工党也好，包括是那个这个联盟党也好。基于这一点来说，可能我作为假如在学那个国际政治啊的大学里面，这个是一个范例可以探讨的。我认为学校肯定会拿出来学这个。我不知道这位华裔学生有没有学国际政治。你从几个情况来说，对中国的态度，他说是中国通，他只不过是在台湾学了一点那个就是中文啊。请大家告诉我，台湾有一些什么政治格局的政治家吗？他在台湾学了一点中文，就是到大陆来了。不要忘记啊，这个媒体的影响力相当大的。你这连这个最基本作为大使保持中立，你是代表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来促进交流啊。
他是在做大使之前发表的这个尖锐。
对对，不管怎么样，你要慎重，谨言慎行啊。你在大使前，你不能因为大使前了，然后你在人家选举赢了以后，你再撤掉一个言论啊。你这个是不成熟的，对不对？作为政治家来说，特别是大使来说，你已经从总理降到大使，级别降了两三级了，你这个能力都没有，这是很成问题的。澳洲的就是工党，特别是要引起注意啊。所以这个点我们再不要忘记，他在竞选联合国那个秘书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所以因为中国当时跟澳洲的贸易很大，就是 ring and tail 就是利托，所以他在参与在其中。他到中国演讲，他什么用中文演讲，这个只不过是草民，就是呢一旦那个社会低层的人，哎呦你会讲中文很轻松，按照 good morning 啥个你好我好，这种没用的。北京大学副校长讲的非常锐利啊，他对中国根本一知半解。所以语言啊我们要搞清楚，语言是交流工具，但是语言下面还有一个技术问题，你政治家就要涉及到很多的历史政治。
谢谢陈先生看法。
政治协议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现在工党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比较糟糕的，现在修补已经晚了。那么你这个时候阿巴尼斯任命他那个做这个大使，你现在大使的作用没有做到，你反而去涉及到里面的争执， 这个是太不应该了，对吧？
好嘞。
所以呢，
谢谢
这些呢，这澳洲民众大家去想想，至于我就刚才提到的问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能大学作为国际政治作为一个范本要讨论的。
好嘞，谢谢陈任看法，谢谢您。
好，就这样，谢谢。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
继续拨打。
这位听友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你好，
你好。
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应该脑子清楚一点，不要就是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陆克文作为一个个人，他能不能发表这样的言论；第二个，一个政客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适不适合于发表这一类的言论；第三个。也就是陆克文现在是不是还适合做那个外交就是那个外交官，对吧？就那个大使的问题，我们应该从这三个角度来去看，而不应该把它全部打包混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个人，陆克文发表这样的言论完全是可以，没什么不可以，民主国家，对不对？而且他个人有自己的，有什么不可以呢？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否合适？那么请不要忘记，就是说陆克文在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他并非大使，他还不是个大使，他只是一个学者。作为学者，按照用从学术方面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没什么不可以，对不对？要说起来政客发表这样的言论，那我们作为Joe Biden，作为作为那个美国总统，一会儿说普京是朋友，一会儿他是上，对不对？那所有的政治人物发表对其他国家那个领导人物的那个恶意的评判多了去了，对不对？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对吧？这没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至于第三个，就是他作为一个大使，现在是不是该撤的问题？那么如果他作为一个大使是工党政府的责任的话，那么卢比奥现在作为那个国务卿，那么那个现在的美国政府是不是有问题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这些东西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好嘞，谢谢
这个东西。
我们留
这个东西充满的是妥协。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撤反而更好，更能显示我们澳大利亚的主力。撤了，
好嘞，谢谢徐先生看法。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徐先生，徐先生，请您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看法。
我就想说一下，这个陆克文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特朗普在不在位？是不是那个拜登在位？是不是拜登爱听的？是不是有帮助当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那个关系，啊，然后这些如果都是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好的那个大使。
好嘞，谢谢徐先生。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